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看标题大家都知道啊，今天三刀要开始八卦了，要说一点故事了，是吧？今天这期标题叫做我与汽车之家不得不说的故事。但很多人讲说呢，你其实八卦也就算了，但是我绝对不相信你跟汽车之家能有什么故事。那你一不是汽车之家的员工，对吧？二，你跟汽车之家高管之间也没啥就是交集，对吧？你说说看，你现在跟谁有交集，对吧？汽车之家的理想你认识吗？你不认识，对吧？汽车之家的情志你认识吗？你也不认识。就算韩露这些、严闯、杨丽这些你都不认识，之前在汽车之家现在都出来的这个叫什么陈震，对吧？你也不认识，对不对？你都不认识，你说啥汽车之家的故事，对不对？但是呢，不认识没关系啊。但是呢，汽车之家跟我之间确实有那么一些联系，在什么地方呢？别忘了啊，我是很早就在 4S 店混的了啊，在 4S 店混呢，而且混的还是比较，就是说比较偏互联网这一块。为什么呢？因为早在2008-2009年开始，我在汽车圈子里面就是已经就是独立去运营这个互联网营销这一块，所以汽车之家当时我节目里面应该说过啊，汽车之家本身是2005年当时诞生这个网站，其实真正发力是在2007年之后啊。你想，我2008-2009年的时候，当时汽车之家的那些后台的一些运营，我就已经接触到了，包括后来的这个车商会啊，现在车商会给每个经销商的费用都非常高，每一年都要好几万，我节目里面也都说过，所以这是一个方面。二一个方面呢？你要硬是说跟这些汽车之家的相关高层有没有联系呢？我告诉你，还真的有过联系。汽车之家当时是啊，4月份的时候啊，有过相关新闻说，股票47.4%，澳洲电讯把自己的股份就直接卖掉了，卖给了平安信托，当时是16亿美元。这个很多老百姓讲说，这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你只要汽车之家的网站还在，对吧？内容还是跟以前一样，反正我能把它当成一个参考，我就去看，反正没意思，我就不看。这个拍卖就是换句话讲就是股份的转让啊，拍卖这个不专业，应该叫转让。其实直接导致的就是啊，很多人都知道这里面肯定是管理层要大换血，而且汽车之家将来的战略方向肯定是要改变，资本运作嘛，对吧？你得必须得说点故事出来。你如果汽车之家还是老三样，一直都是现在这种状态，你没有什么新的业务能给这个资本市场的接盘的接盘侠，是吧？下面一个人过来能把估值做高的，你没有这东西你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呢，当时副总裁马刚啊，就马刚其实2015年就离职了嘛。4月份当时出了这么一个，汽车之家的股份卖给了平安信托，马刚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汽车之家的挽歌》啊，挽歌提手旁一个勉啊，挽歌啥意思呢？就是唱给死人的诗歌啊，就是已经离世的人的这种诗歌啊。汽车之家的挽歌，梦想在资本的游戏中凋零啊，就看标题就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我就不去多说它了，非常长，大家在百度随便一搜就能搜到了。汽车之家的副总裁马刚，我跟他有过一个电话的缘分，就跟他也没多聊过，他估计也记不得我了。当时是什么事情呢？这个故事我放在节目后面讲。就是有一次，我给理想当时在微博发了一个私信，我说我手上有一个啊，非常完整的关于就是你汽车之家现在这个报价体系非常有问题，你一报不准新车的最终的成交价，二你报不准每一家 4S 店的实际库存。每一个老百姓真的想去买车，最想在网上了解到的就是这个车现在能不能拿到现货，对吧？如果是订货的话，大概要订多久？然后这个车子的现在正常的市场入手价格行情应该是多少？就当时汽车之家的整个价格体系非常乱，乱得一塌糊涂。它有最高报价和全国最低报价，那几乎是没法看。最高报价就是官方的这个售价，最低报价那低的简直离谱。所以很多人会拿着汽车之家的报价去 4S 店，然后说，哎，你看你这个车才让10000块钱，汽车之家上面报的全国最低价能让3万。所以大家估计都经历过，如果2-3年前或者5-6年前去买车，有看过汽车之家都知道，汽车之家的报价那就是一堆废纸，真的就那根本就不能看。所以当时我因为长期在负责操作很多的一些平台，包括汽车之家的平台、易车的平台、太平洋的平台，包括爱卡的平台啊，包括当时新浪也想做新浪汽车，他也给我们一个平台，说自己有微博多牛叉，其实后来也就不做了嘛。包括搜狐汽车的后台，我当时都接触过。我当时觉得说，最有可能把汽车的真实报价和每一家 4S 店实时库存信息公开的，或者说是把这件事情能做成的，就两家，一个就是汽车之家，一个就是易车。所以当时我就给汽车之家的理想啊，我就发了一条私信，因为微博上私信可以直接联系他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易车网的李斌。理想是当天晚上就给我回信了，说你直接找副总裁马刚，所以才有了当时马刚的这个电话。理想是直接把马刚的电话给到我， 后来呢，李斌是隔了一天，大概是第三天，李斌才回了我。李斌说：“你是哪里的？”我说：“南京的。”他说：“那我给你江苏区域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所以当时给了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其实我当时也不太好意思说，因为我认识他们南京的跟江苏的这个负责人，所以我当时也就哼哼哈哈也就过去了。所以当时我是真的是约到了，我当时没见马刚，我说也不用见你那么大的领导，我说你找一个区域负责人，我聊一聊天就可以了。所以就找到了汽车之家的江苏区的一个负责经销商的，应该是一个大区总吧，啊，就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和他进行了一个长谈。当时在上海的一个咖啡馆里面，我们聊了差不多将近七个小时，啊，真的是口水都快聊干掉了。他带了一个助理过来，然后洋洋洒洒那个笔记本上写了好多东西。具体这个过程呢，回头跟大家聊。就当时我是跟他们是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啊？大家也可以帮我去想一想，我当时给他们提这个建议是不是很傻啊？我也可以去评判评判。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心是很真诚的啊，我真的也是很希望，对不对？就是我不敢讲说为汽车之家跟为什么中国的汽车的什么什么事业做贡献，不敢讲，只是觉得说自己有这个想法。如果有那么一家公司，有一个平台能把它付诸于实践的话，那是太完美了。那在我提出这个整个的报价方案之前，你们的手机上还没有过易车网的那个叫汽车报价大全，跟汽车之家的那个 APP 叫汽车报价，这两个软件在我提出这个完整的报价方案之前，最起码要早一年时间，至少是要早一年时间。你想想看是什么个概念？就是所以说，当时我的方案提供给了他们之后，就当时大徐总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他说我一定会带到我们的这个总部去，跟总部相关领导去汇报。正好马刚你也通过电话了，我一定会跟，哎，马刚当时是副总裁嘛，我会跟他去说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反正就没下文了。而且他当时也跟我讲说，其实汽车之家整个体系不一定会用这样的一个报价体系，因为几乎就是把最后一层窗户纸全部给戳破了嘛，对不对？戳破直接导致的影响就是经销商其实会抵制嘛，对不对？厂商其实可能也不太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而汽车之家绝大多数的收入来源来自于什么啊？厂商的广告收入，对不对？包括经销商的一些，每一个经销商他会用汽车之家的后台，这个是非常大的。你想一家经销商一年给个七八万五六万，每一个就光南京的经销商就有200多家，他实际能收到的能合作的100多家，一年一家五六万，100多家是多少钱？你算算这是多大的一笔数字。所以说当时我也想了一下，的确也是啊，所以后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而且当时这个方案我还把它做成了一个 BP， 也找到了薛蛮子啊，就天使投资人薛蛮子本身之前也投过我另外一个项目啊。所以呢，薛蛮子当时也讲了同样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第一没有流量变现，对吧？没有这个资金流水的这样的一个往来。第二个，你这个事情呢做起来可能会引起就是整个这一个局势，就是整个的这一个汽车的销售的圈子里面，从上到下啊，从厂商到经销商肯定会对你这种方案很抵制。而且当时啊，老薛也提过说，你知不知道国外的几家就类似这样的公司啊？然后他也没说出是叫什么名字。后来我查了一下，国外其实是有的啊，大家现在应该是看就知道，就叫 TrueCar 嘛，这家公司。但是 TrueCar 后来也是出了很多问题嘛，对吧？就是因为财务数据它需要经销商去把它公开，但是经销商不愿意把它公开，所以美国最大的几个经销商集团都不愿意跟他合作了嘛，对吧？一个 AutoNation， 还有一个是叫 PSA 就是潘世奇嘛，当时也是沃伦巴菲特投了这家公司，全美第二大的汽车经销商集团。所以说当时我跟汽车之家中间的一个小插曲就是这个细节我还没展开啊，回头可以讲细节。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汽车之家这一次啊被干掉的两个老大啊，但是讲被干掉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好听，应该就是离职了嘛，就被撤换了嘛。一个呢就叫秦志，就是汽车之家现在的 CEO， 还有一个呢叫钟义奇，是他们的这个财务总监。说实话啊，钟义奇这个人我不了解，我也不想了解，为什么呢？他是财务总监嘛，对吧？所以平安信托接管了汽车之家，汽车之家的这个以秦志为首的这个团队啊，都是老团队了。秦志在汽车之家是排名第38号嘛，对吧？38号员工，所以秦志一直是希望把汽车之家私有化啊，包括理想当年也是回购很多股份，也是想把汽车之家再从以前的股东的手里面把钱啊用钱去把它给回购回来。这样的话，将来我说了算嘛。但是这一次47.7%的股份卖给了平安信托啊，那就说拜拜了嘛，就你私有化可能性就非常小了。所以这次秦志跟这个钟义奇啊 ，CEO 跟 CFO 两个人都走了，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财务总监。那基本上呢，就是说明就平安信托基本上就说了算了啊，就老大了。那么这次换的这个秦志和钟义奇，我今天节目里面重点就跟大家聊一聊秦志这个人啊。有人说你怎么不说理想呢？理想的故事太多了，就是一时半会说不完，以后有机会再聊。这一次毕竟是秦老大走，而且6月14号那一天，就是汽车之家的那个战略发布会，我在现场，秦志就坐在我正前方， 就是隔中间就中间就隔着了一个阿姆斯的那个夏老师夏冬，夏冬的前面就是秦志哈，然后呢秦志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夏老师坐在第二排的正中间，我坐在第三排的正中间，也是比较巧，那天我也是瞎坐的，哪知道坐在了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左前方就是韩松，韩松是汽车之家的副总裁啊，这次不知道秦志走了之后，韩松的工作会不会有变动，我想多数应该会有一些变动，因为第一个韩松毕竟是秦志当年招进汽车之家的，第二个韩松对于汽车之家的整个的业务应该讲是非常非常了解，从早年的汽车之家的业务爆发，他是负责营销这一块的，到现在啊，他现在做到副总裁，所以就不清楚具体的这个后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但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嘛，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挺有意思的啊。6月14号我参加汽车之家的媒体发布会，媒体战略发布会，也是秦老大秦志当时在台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汽车之家从来没有发过战略发布会，这是第一次。当时我看他的表情略显尴尬啊，虽然是很兴奋啊，对外宣布，因为你对媒体肯定是要说我们汽车之家未来，他肯定是希望这个公司越来越好嘛，对吧？秦志其实有一句话讲的非常经典啊，就是说汽车之家这个产品不是我的，但是汽车之家这个公司是我的产品。哎，这个话讲的很经典，汽车之家这个产品不是我的，很容易理解嘛，这产品是谁的呢？这产品就是，对吧，理想的嘛，对吧，这个网站当年理想一开始创造泡泡网，转型最后其实也不是转型了，泡泡网还在，然后又干了一个汽车之家，但是这个产品不是我的，汽车之家理想他是38号员工，而且中间的故事等会儿跟你们说，是通过包括当年理想找周鸿祎，周鸿祎说你就别干这个事情了，你还干汽车之家呢，你能把泡泡网给干干好就不错了，对吧，泡泡网你现在干了那么长时间也不过全国排前三，你现在再干个汽车之家，你能干得过太平洋吗？啊，你能干得过爱卡吗？你能干得过易车吗？对吧，李斌怎么说也比你也比你有才是吧，所以当时汽车之家那个小网站大家都不太看好，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后面其实要感谢很多人啊，就一个一个的说，我们先回过头来先说这条主线，就讲秦志这件事情啊。秦志这次走了，但是秦志当年来的时候其实也不容易啊，秦志其实是2007年7月份加到汽车之家这个团队里面来的，那么也没有那么简单啊，也没有那么简单，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周期大概的想一想啊。2007年秦志去加入汽车之家啊，是空降啊。那么2007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很简单，2005年汽车之家理想是创造了汽车之家这个网站，然后找到周鸿祎。周鸿祎是谁？很多人应该都知道，360嘛，就脱口而出就360嘛。周鸿祎也没有那么简单，周鸿祎最早是干什么的？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周鸿祎在理想找他的时候，2005年人家那个时候在 IDG。有人讲 IDG 是什么？我的天呐 ！IDG 如果你不知道，那你肯定是跟互联网行业一点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你只要跟互联网有那么一点关系，你说没听过 IDG， 那基本上你就别创业了。真的，我劝你就别创业了。IDG 是世界顶尖的投资公司啊，非常牛叉的。你要如果说拿了 IDG 的啊什么红杉资本这些投资的话，那基本上你这个项目应该讲是死不了了哈。但也不能这么说 ，IDG 肯定也投死过很多项目。所以当时其实啊，这个周鸿祎。理想找他的时候，周鸿祎当时就在 IDG， 2005年，人家当时就看不上这个项目，就跟你说你就别干这个事情了。而且周老板当年1998年干的是什么呢？3721，你如果说没玩过3721，你一定是90后啊，80后一定是玩过3721的，我就不解释是什么网站了， 80后一听就懂了。3721当时在我们圈子里面非常有名，然后后来一直干到雅虎把它收购。啊，1.2亿。然后呢，周鸿祎当时后来就做了雅虎中国区总裁，没听错啊，周鸿祎当年是雅虎总裁，中国的总裁。然后之后任期满了以后，就到了 IDG。所以理想当时找周鸿祎的时候，周鸿祎当时正在 IDG， 看不上理想这个项目啊，就说你就别干了，老老实实的干干你的泡泡网啊。但是呢，人家仍然要干，人家要干呢，就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理想其实是草根出身，很简单，草根出身退学了嘛，对吧？高中没毕业，干泡泡啊，比较早嘛，当时写一些评论啊，然后聚一些人气啊，哎，很快把这个网站做得不错。他如果当年一直做泡泡网，他估计现在应该日子不好过。为什么呢？现在 PC 端、手机评测这些东西，其实我不知道到底有多火，但是一定是没有汽车那么火，所以变现能力也不会有多强。所以当时他转型做，或者说当时两家公司同时在做啊，汽车之家的这个。方向应该讲是完全正确的啊。2007年之前，其实汽车之家的收入多少钱呢？100多万，多少个人呢？20来个人啊，就有点像现在的小自媒体。现在你要知道，北京、上海和深圳很多的小的汽车自媒体都跟当年汽车之家很像啊，20来个人的团队，一年的营收差不多100多万，非常非常像现在的这个感觉。理想自己也很清楚，自己要干汽车之家是肯定干不成一个纳斯达克上市企业的。知道吗？肯定不可能的，因为理想草根出身，身上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这种野蛮气息啊。我讲的野蛮，不是说他这个人野蛮啊，就。 投资圈子里面的人我也认识几个，其实大家对于理想的这种评价就跟网上写的是一样的，就为人十分低调，而且情商极高。情商极高有几个表现，等会儿后面可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就今天这期节目我尽量没说，应该是没有说什么特别爆料的东西啊。要如果说太多了，万一因为这个节目还要发到优创，优创就是汽车之家的这个，对，我也是比较幸运啊，我是优创第一批全国30家进入优创的媒体，所以今天这个标题叫做我与汽车之家不得不说的故事，我估计多数汽车之家的这里面的人肯定会听。所以呢，当时理想就认为说我自己肯定干不了拉斯达克这么一个上市企业。我当时也去过汽车之家的总部，到今天为止，理想的那个办公室那个桌子上面还就是那个门上面还写了理想两个字，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具体有几个平方，我反正就是放一个办公桌，在前面再放两张椅子，基本就到头了，很小很小的一个办公室。理想以前的办公室，现在是几个？我看到有四五个人在里面办公，因为汽车之家现在的老办公室已经坐不下了。所以理想是一个为人极其低调、情商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当时我徐蛮子当年投我们一个公司的时候，也跟我说，有机会介绍你跟理想他们认识一下。我当时也挺兴奋的，但是阴差阳错的，后来没机会见到。所以呢，当时理想认为自己肯定是有，就是自身在做这么大一个企业的过程中，肯定是有缺失的，所以一定要需要一个人来填补。什么人来填补这个空缺呢？就是性格要互补嘛，对吧？就是要找一个啊，能跟他性格上互补的，就是有管理才能的，能把一家公司真正能做到一家上市公司啊，甚至是一家跨国企业啊，就做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家公司。谁？所以当时啊，这个要感谢谁呢？有人讲说应该是薛蛮子是吧？你肯定要说薛蛮子。对，这里面有薛蛮子的功劳啊，也有包括就是秦志之前待的那家公司。我到现在没说秦志的故事啊。秦志之前是在265。啊，很多人一听265.com，大家应该都知道，265是中国最早最早做啊汽车分类网站的那个首页，就是你浏览器一下载，然后他会问你能不能默认首页是265。265.com 应该讲是全中国最早知道如何把流量变现的，如何占领每一个人的浏览器的入口，就这么一家公司，非常牛逼的一家公司。265的创始人蔡文胜，那么蔡文胜跟秦志之间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老板跟打工的关系嘛，其他也没什么。但是蔡文胜的合伙人啊是谁？所以你看这个圈子就非常非常重要。蔡文胜的合伙人是秦志以前的同班同学黄明明啊，不是黄晓明，黄明明。所以265当时公司的创始人一个蔡文胜，一个黄明明。所以当时黄明明手上另外有其他的事要做，黄明明后来是做投资人去了啊。所以当时黄明明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啊，过来跟你一起搞这个 265.com。 他推荐的是谁？就是当时北京四中。北京四中是一个相当牛逼的，全国非常有名的一家啊，不是一家啊，是一个中学，北京四中啊，相当有名。当时黄明明就说，我把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海归，很牛逼，那我跟你说说他的这个经历你就知道了。所以黄明明就把秦志的这个经历给说了一下，就一听当时这个叫什么呢，就蔡文胜就觉得说，行啊，没问题啊，就可以过来一起搞嘛啊。秦志是什么个概念？秦志当年跟黄明明一样是同班同学，北京四中毕业，然后直接考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毕业直接进 IBM 当时一边干也是直接到国外也是进修一下嘛，当时就进修的这个哈佛商学院的 MBA， 没听错啊，哈佛商学院就一路都是，对吧，披荆斩棘啊，非常牛叉。 MBA 的这个拿到之后呢，进入华尔街，加入麦肯锡，而且这个人家讲说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是吧。然后呢，白富美怎么迎娶呢？他老婆现在是在哪里？他老婆之前是在雷曼兄弟工作啊，雷曼兄弟什么个概念？那也就是说这哥们儿就是上的从中学开始就是名牌学校，大学就不用说了，清华，然后进的就是民企，然后一路就所有都是贴金嘛，就这哥们儿基本上就是打工肯定也都是能挣到很多钱。这哥们儿当时呢就是嗅到国内的互联网的商机，觉得说应该可以杀回来。但是他杀回国内最大的一个这个吸引他的点就在于黄明明，当时他的同班同学跟他肯定是一顿忽悠，因为黄明明本身也是海外回来去做这个国内的互联网公司的，所以黄明明就跟他讲说265非常牛逼，265非常有前途，真的是非常不错，你还是回来吧。所以就把这个秦志拉回到国内啊，就当时其实265是一家屌丝公司嘛，就是蔡文胜的这家公司，然后把自己的位置就让给秦志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确实也很快啊，一年半之后265这家公司卖给谷歌啊，卖给谷歌，秦志就完美的登上了高富帅的位置啊，人生闭环啊，完美的登上高富帅。所以秦志当时前身就是这样，所以秦志当年应该讲是看不上 汽车之家这么一个小公司，或者说根本就看不上理想这么一个小公司啊，屌丝公司，我刚从一个屌丝公司好不容易卖给了谷歌，你现在让我又去一家屌丝公司，所以秦志当时应该讲还是比较纠结的。而且你要想一点，秦志当时从国外一个是在麦肯锡，老婆是在雷曼兄弟，人家好好的日子不过了，对吧？结果爸被黄明明一顿忽悠拉回来国内做265，人家老婆肯定已经有意见了，说你干这屌丝公司有啥用呢，对不对？你还不如在国外呢，对吧？我在雷曼，你在麦肯锡，大家反正挣的钱也不少，人家是在华尔街混的，你想想看是什么概念。所以回到国内之后呢，他这个圈子呢其实非常小，这个圈子蔡文胜本身跟天使投资人就是薛蛮子两个人关系就很好，然后黄明明中间一撮合，蔡文胜一撮合，然后薛蛮子一见到理想，觉得这小伙子是情商非常高啊，觉得这哥们儿一定能干好事情，所以当时薛蛮子就做东啊，就联合蔡文胜就撮合这个当时的秦志，因为秦志当时也是离开了这个265，就说你们不如干脆就你们俩合作一把啊，你们俩合作一把，你们俩身份啊、背景啊、性格啊、管理方式啊各方面差异都非常大，你们不如干脆就把这件事情搞大了，我给你投点钱。所以老薛一直都是这个汽车之家的最早的投资人嘛，对吧？所以老薛就当时投了这个事情。秦志当时进汽车之家呢，当时也很纠结，就是说我要如果想来很简单啊，你给我几件事情要办妥。第一个，汽车之家的大方向你要跟我说清楚啊，大方向如果靠谱，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能干。第二个，哥们儿，我毕竟也是高富帅，对吧？我265当时卖给谷歌身上也不差钱，但是要让我再做一件事情一定得是，对吧？你要让我觉得说金钱利益和未来的预期，就是梦想跟金钱两项我要都要保障，所以股权期权这些东西你要跟我谈好。第三个，就是在获利之前这件事情不能死啊，我们自己是一定要把它活下来，这个团队一定得活下来，你得跟我说清楚怎么才能活下来。所以当时在股东会上，汽车之家其实股东没有给到秦志当时提出的这个股权要求啊，所以秦志当时就差一点就离开汽车之家，就进都没进就走了，知道吧？理想，所以为什么说情商高呢？理想觉得说这个人啊，这个哥们儿跟自己的性格完全互补，有他在啊，有他在，最起码这哥们儿英文肯定比我好，是吧？然后国外的这些情况也都很了解，对不对？而且人家运作公司的方式跟自己运作公司方式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就知道了，但这个是举个例子啊，这也是我要感谢一下这个创业邦啊，创业邦有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面写了非常详细的关于当时秦志是怎么加入汽车之家的，就这个过程。当时呢就讲了这么一个案例，就是说如果一家公司一个酒店客人如果走了，把杂志扔在桌子上面啊，然后呢，大堂经理或者大堂的服务员没有人去收拾这个桌子。如果换作是理想是大堂经理的话，理想的管理方式肯定是冲过去，叭，使劲桌子一拍，就开始臭骂一顿。当时看到什么人就骂什么人，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都不叭叭叭叭叭叭就开始骂了。但是如果是秦志管理公司的话，秦志的方式是这样子的，是不吱声，看一眼。回到办公室，打个电话到前台，把相关的管理层喊过来，问说咱们的管理是不是出问题了。所以如果一家小公司只有这一个店啊，就这么一个小团队的话，理想这种管理方式是非常直接粗暴的，而且效果非常好。但如果是一家大公司，有很多分公司啊，其实这家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好多分站嘛啊，然后你甚至是跨国公司甚至上市公司的话，那对不起，你一定是后者，是秦志这样的一个管理公司。所以回过头来再讲，秦志那句话是很经典的，其实这家不是我的产品，但是其实这家公司啊是我的，这样的一个就应该怎么说来着，那个话说的还挺经典的，其实这家的公司是我的产品。对，那么也就是说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呢？理想最后一看说啊，秦志要的股权和期权，期权是上市之后才能变现的嘛，对吧？股权就是干股直接变现，所以当时理想就说，那这样子吧，我把我的股权再让一点给你啊，最后就这样子就达成协议了，所以秦志才空降到汽车之家。这是2007年的7月份，秦志降到汽车之家其实是空降，我相信很多人是不爽的啊，一定很多人是不爽的，人家肯定有人想说，老子跟你跟了两年多，2005年就开始创业了嘛，对吧？肯定有人是这么想的嘛，对吧？包括韩露这些都是，但我不是说韩露是这么想的啊，不是这么说的，万一要是韩露听到了把我骂一顿了，说哥们谁啊，我那天还坐在韩露后面的，但他肯定不认识我，对吧？你想韩露员工编号比这个秦志还要早很多啊，其实这家头20号员工还有一些离职的员工，有些在职的肯定要想，老子都不能当，凭什么他当呢，对不对？不就是留个洋吗？留洋的人很多东西是不接地气的，对不对？但是理想是接地气的，所以很多人肯定是不爽的，但是你不爽也得爽啊！而且秦志很多管理方式肯定当时那些人是不习惯的，20多个人的小团队，三刀现在也是经历过20多个人小团队的，对不对？平时上班，对吧？晚一点就晚一点了，而且晚一点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晚一点都无所谓，晚上加班多迟也没关系。但是秦志是从海外回来的，所以他很多东西都是要求一板一眼的，就按照规矩来，按照规矩走， 所以就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无法去理解的，只有他们汽车之家的早期这些员工都知道。现在的汽车之家的副总裁，也就是那天我坐在这个汽车之家的战略发布会啊，就是优创的战略发布会，秦志的旁边就是韩松，韩松就是当年秦志招进来的啊，是一条线上的，所以当时韩松也是发言嘛，我当时在想，韩松发言、秦志发言、韩松发言、总裁、副总裁，所以这次秦志走了，我不知道韩松能不能上，我估计多数上不了，他能不能上总裁？他要如果能上总裁的话，那这个就又有故事了啊！按道理讲，平安这一次大换血，平安信托大换血，应该是把这条线上的人都给换掉，所以韩松不知道会不会离职啊？所以呢，汽车之家的副总裁韩松当时也是做了一个发布，就在那个我当时看的那个就是汽车之家的战略发布会上嘛，优创。所以呢，当时汽车之家的这个韩松是负责营销业务。07年7月份秦志进公司，08年年初汽车之家的业务就已经破2000万了。2000万啊，同志们，我刚刚还在说2007年年初汽车之家在秦志7月份进来之前啊，这个公司也就100来万的业务量。2000万翻了20倍啊，什么概念？很简单，秦志非常清楚一件事情，首先就是管理体系，第二个就是这家公司其实是一个什么公司呢？就是靠口碑传播的。就像三刀现在做节目啊，你说好不好？好，有人讲好，有人讲不好，那怎么传播？只能是口碑传播，对不对？你们听我节目说不错，好，我妈就传给旁边的人说，哎，人家有个节目不错，你要买车，你听听看这个节目，完全靠口碑传播。秦志是什么人？你大家再想想，秦志是当年做265的，是全中国最会理解什么叫流量变现的互联网公司之一，人家是265的，不讲是老大也是，对吧？一把手二把手。所以秦志到了汽车之家，最现实的一个现象就是直接帮助汽车之家流量变现。换句话讲，就是让这一帮根本就不懂怎么去玩流量的人教你们怎么玩流量。所以他很多流量包括业务往来什么这个大的 4A 公司这些业务，就秦志分分钟就给你搞定了啊，怎么去嫁接这些商业变现的渠道，上游怎么去引入这些导这些流量。所以在当年的那个年代，2008年，我相信应该也有非常多的网站了。汽车之家当时一下崛起之后啊，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故事。比方说理想其实当时就认为，就是说周末很多的汽车网站它都是不更新的，那我汽车之家就一定要做一个周末一定得更新的网站啊！我非常不爽，因为我浏览其他的这个汽车网站都觉得说他们都这编辑都双休，都什么概念啊，对不对？编辑都双休，这是一个是什么？二一个就是当年汽车厂商跟所有的垂直性的这种专业汽车媒体啊，什么太平洋啦、爱卡啦，爱卡现在也是在忙着上市，我们不应该说它，说太多了，万一要是这个节目有一点点的影响力的话，就对它有不好的影响，人家来找我谈话了啊，随便说说啊，其实我也自己把自己看太重了。所以呢，当时爱卡、太平洋啊，包括这个像易车啊这些公司，就纯粹的跑流量。当然那个流量肯定是比汽车之家后来做的要大嘛，就之前肯定做的比他要大，但是汽车之家后来流量大到什么程度，汽车之家的一个论坛就能干倒一个业内的专业的网站啊，就这么牛逼啊，就这么牛逼。所以当时秦志这么狠啊，就是上来之后搞改革，然后把汽车之家整个公司运作的非常的专业化。2009年啊，整个汽车之家发布公告，就是秦志从总裁更改为 CEO 啊，就相当于就升上去了嘛。然后理想呢，就主管编辑内容这一块，也就是说，理想是要向秦志汇报的啊。有人讲说，我的天哪，一个公司的创始人啊，结果把一个公司的这个职业经理人拉过来，最后变成 CEO 了，我还得向他汇报。那万一要是有一天，对吧？理想的战略决策方向跟秦志不一样的怎么办？那这个我说实话，肯定是关起门来聊的啊，也不可能在大会上去拍桌子瞪眼睛。如果情商那么低，那也不会干那么大一家企业了。所以说，至今为止。啊，汽车之家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啊、规矩啊，讲起来其实是当时理想啊、秦志啊，当时都是啊合计起来去定的，就包括刚刚我讲的周末双休一定要更新，包括当年汽车之家是要求只要你去试车，当天必须得给我出稿，出了稿子就要上线，所以当时其实很多的汽车媒体都是对他有意见的，所以当时还形成了一个叫反汽车之家联盟。啊，反汽车之家联盟就是我们网站都是跟厂家签保密协议，凭什么你汽车之家先发啊？汽车之家就不签这个协议啊？汽车之家老子就要先发，干什么？我就不跟你们去求。所以当时很多网站是看他不爽的，你知道吧？所以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而且我据汽车之家的里面的工作人员曾经也是这么说的，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至今为止看到的汽车之家首页上的啊，正中间的首页上正中间不是有好多一条一条的文字是可以点进去的吗？最顶上的那一条。它是不卖钱的，啊，这条是不卖钱的。然后左边的滚动的 banner 大 banner 第一条就是第一页它也是不卖钱的啊，这只是传闻啊，传闻不知道是真是假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还算是比较有骨气的。但是这句话反过来说的话，那其他的是不是就可以卖钱了？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啊，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要对股东有保障。所以说，其实这家这个故事呢，基本上讲到这边也讲的差不多了啊，基本上都讲完了。一句话，就当时其实秦志跟理想两个人想做什么事呢？就是想做一个能改变当年的汽车互联网媒体的一个行业潜规则啊，能树立一个企业就是这个行业标杆的这么一个网站啊。但是你如果没有流量，你没有话语权，你只是一家屌丝的创业公司，就像现在很多自媒体，大家其实我没有看到哪个自媒体特别有话语权，就大家都没有话语权的话，你就改变不了这个游戏规则。所以汽车之家之后，秦志进来之后，流量一路暴增啊，就是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火了，这就不讲了。所以呢，三刀总结就一句话啊，就是很多公司呢，其实刚上路的时候，就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它的存在其实是不被人看见的。这个我在创业帮里面也看到有这么一句话，非常经典啊。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不被人看见的，或者说被人看见了也看不起，就你搞什么东西啊，哎呀这搞得有什么意义啊，你被人看见了也看不起。然后呢，他的做的一些事情呢，别人看见了看不起之后呢又看不懂，他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因为你开始慢慢做大之后，别人看不懂，你打法不跟别人不一样嘛，等到看懂的时候，对不起，你已经赶不上了。这句话简单点讲，就是刚开始存在的时候别人是看不见，看见的时候他看不起，看得起的时候他看不懂，等他看懂的时候就已经赶不上了啊，赶不上了。这期节目聊到现在已经聊了三十多分钟了啊，洋洋洒洒，我不知道有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反正汽车之家如果封了我，那就说明我说了不该说的东西。如果没封我，而且甚至让我上首页，那就说明我说了还是有一些，对吧，对他们比较有用的东西。最后说说我跟汽车之家的一些事啊，我跟汽车之家其实有什么事呢？没什么事。节目一开始我应该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当时我有一个报价的体系，就是因为汽车之家当时我觉得它报价的整个的区间值太大。大家应该上过汽车之家早年的时候，就是最低的报价和最高的报价，你根本就不知道该去怎么看。老百姓肯定默认的都是看你汽车之家最低报价，但是实际到 4S 店去买车的时候，发现你根本就买不到这种报价，就会出现问题。我当时就是毛遂自荐给理想，就提了建议了嘛，然后就阴差阳错的就接触到汽车之家的高层。我提的这个建议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首先要考虑到这个报价的体系，如果一旦要是戳破了，就是说 4S 店的库存、4S 店的底价，如果真的要是能把这件事情能在网络上面呈现的话，最终的受益者是谁？我当时问了很多人，这个问题我也可以问问你们，你们觉得受益者是谁？啊，你们估计想啊，是这个是那个，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是谁。我告诉你，其实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消费者。对啊，消费者肯定是受益者嘛，对吧？我买车不用太纠结了，因为我知道底价了嘛。那么第二个受益的人是谁呢？有人想说是 4S 店，不对；有人想说是厂商，也是不对；有人想说是网站，网站受什么益呢？就像我之前把这个 BP 我交给薛蛮子老薛，老薛看完之后一句话，就你这个没有流水，你资金怎么进怎么出，对不对？资本市场你怎么融资呢？对不对？这很成问题的，你只不过就是把这一层窗户纸给捅破了，说这个不行，这个不太好投钱。所以这件事情当时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做是有意义的。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国外有一家公司叫 QCar 啊，跟这个模式是比较类似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一点了，所以当时呢我就给理想发私信，理想也回我，找了马刚，马刚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也不用那么远了，到时候找一个江苏区域的负责人我们聊一下。后来我就跟江苏区域负责人聊了将近7个小时，内容就是我当时断定这个报价体系是可以做出来的，这件事情一定可以做成。国外的 QCar它的模式，后来我研究了一下，跟我的这个整个模式其实有一点类似。但是有人讲说你还跟它类似，你算了吧，人家都上市企业。我就要这么说，确实是的。我当时拟定这个模式的时候完全是凭感觉，我根本就不知道国外有一家公司叫 QCar， 我向天发誓。后来我看到 QCar 之后，我发现 QCar 的模式到国内一定也是用不了的。国外的 QCar 最终是打一张二维码，而且 QCar 本身也被国外的两家最大的美国的这个汽车经销商集团被抵制，一个 Autonation， 一个 PSA 潘世奇，对吧？所以在国内这个模式一旦要是出来之后，国内又是一个经销商跟厂商又是捆绑利益捆绑的那么严密的，就老百姓买新车除了找 4S 店基本上没有其他渠道了，那这个时候这个体系如果出来肯定会出问题。所以当时就反复的有人问我，就出了问题怎么解决，出了问题怎么解决，怎么能让经销商利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能让老百姓满意，这个就无法解。所以当时我跟汽车之家就讲，其实这个里面我刚刚说两点，一个就是受益的人是消费者，另外一个是谁，很简单嘛，如果你没有干过汽车销售，你一定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第二个受益的人就是汽车销售。现在我已经发现有很多创业的互联网公司已经看到这个点了，就是说，哎，一个是 客户，就要买车的客户，一个是销售。哎，那我能不能做个平台？我做一个平台，然后我让平台去跟销售对接，然后另一方面跟客户对接，然后我让两边的价格渠道去统一。有人要问车询价，哎，我把销售拉上来，我给他报个价格，行不行？然后我中间啊抽个头啊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错的。当然了，你如果中间不抽头，不去收这个相关的佣金的话，你平台没有流水，而且客户也不可能把全款打入你的公司账户。所以这就是在国内现在整个互联网创业环境里面啊，就是要高估值，要高流水，然后要怎样，要迅速的冲新三板上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没有人真正愿意去做一个其实完全可以做出来的啊，能把 4S 店的实时库存以及实时的报价都更新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平台，没有人愿意做的原因就在于背后其实资本是不认可这个模式的。所以当时我说实话，这个故事我再往下讲，我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听啊。如果愿意听的话，我后期直播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去详细的说一说当时我的想法。我这套模式是可以完完全全把每一家店的实时的库存跟实时的报价都更新。举个例子吧，大家现在可以打开手机看啊，奔驰的 CRS 的260，你可以打开来看，可能各地的优惠都是6万、7万、8万，没有错，没有错。奔驰的 CRS 的260这个车的价格现在优惠幅度大概在8万块钱左右。汽车之家的报价现在已经比以前要准非常非常多了，很准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实际入手价格一定是跟8万有区别的。为什么？很简单的道理吗？对不对？就像我今天南京有用户要买这个车，我询了一下，全南京市只有一家店有现货，另外三家没有现货。那请问有现货的这一家跟没有现货的另外三家报价能一样吗？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没有现货的期货的那三家店，有可能，我只是判断啊，有可能是咬着8万的价格，你爱定就定啊，你不愿意定拉倒，我就底线就8万。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根据厂家的正常返利来算，我定一个期货都是亏钱的，那我有必要吗？如果说我今年的任务完不成，我港口还有三辆奔驰的 CRS 260的话，那我可以给你定一辆期货。如果港口也没车，厂家也没有生产计划，我任务也完成了，我再以8万、9万、10万亏本给你订车，我不头脑有问题吗？但是南京这一家有现货的奔驰的 CRS 260的这个经销商，他会怎么卖？他一定是8万是正常行情。那么你如果真的带着钱现金全款过来买，而且你又是二手车置换，你又是奔驰的忠诚用户，你又是可以，对吧，然后再做按揭，然后你又消费2-3万块钱装潢，你又愿意交3000块钱上牌费，你说这个八万的优惠不能再往下低吗？一定是可以往下低的嘛，对不对？而且可以低很多。所以说所有的现在平台的报价体系，包括我现在看到的那些所谓的互联网创业公司，这里面我可以负责任的讲，99%的人是没有干过汽车销售的，或者说一定是没有钻在汽车销售的这个里面，说能当年吃透了汽车之家的车商会、易车的易拜、搜狐的平台，还是爱卡的平台、太平洋的平台，就是他一定是没有把所有的平台的网络营销的后台的体系吃透，他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目前汽车之家的这个报价体系是怎么形成的啊，易车的报价体系、易拜平台是怎么形成报价的，他一定是不了解这里面的。相反，三刀就是运气比较好，当年其实我阴差阳错，我从08年、09年、10年、11年、12年、13年、14年，我就天天泡在里面，没日没夜的我就研究这些体系，我还当时帮汽车之家去补他们的漏洞。汽车之家的这个车商会的后台算法是有问题的，说要按照汽车的啊品类来去，按照 30%， 就比方说你一家经销商你有100个品类，比方说奥迪嘛，奥迪有奥迪 A1 A3 A4 A6 A8 Q7 Q5 TT R8 就一系列车型，然后每一个车型里面还要再分不同的高中低配，他按照你所有的车型配置的 30% 你要出现报价，他才能给你拿每一天的满分。你这不是扯吗？你这不是扯吗？那要是荣威的话，荣威当年就只有荣威550、荣威750，那人家就两款车，那他是不是只要报两个车的价格就可以拿到满分？所以这个报价体系是有问题的。所以当时我就给汽车之家发了一份邮件，后来很快也反馈了，就是反馈信息非常快。所以说当时跟他沟通，我说你这有问题的，你这个漏洞是一定要补，你如果实在补不了，那对不起，我永远都是排全国前三，我永远都是排江苏第一啊，全国奥迪的品类第一肯定是我。所以你看当年我经营的时候，整个的数据指标相当像，真的不吹牛逼，真的是一直排名都是非常靠前，我不敢说全国第一，至少是非常非常靠前。所以说当时我给他补漏洞，所以现在很多互联网创业公司就干不了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这套体系到至今为止，这 BP 还在我电脑里面，我也不想找什么投资了，我现在觉得自媒体挺好的，对吧，也干不了那么多事。所以当时我把这一套完整的汽车报价的 这样的一个信息，我和盘托出啊，和盘托出全部讲给了，讲了7个小时，讲给了当时江苏区的老大，最后就给了一句话，就是这件事情汽车之家一定是干不了的，但是非常感谢，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跟上面老大去说啊，就刚刚我前面文中提到的，就是马刚啊，我会跟他们去说，理想一定是看不到这件事的，我相信报不到那么上面，所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而且人家给我的说法也很简单，就是汽车之家是以厂商和经销商两方面作为75%以上的盈利来源，所以如果把这一层窗户纸捅破了，那这个媒体属性的这些收入就肯定会受影响。而且当时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正好是当时是丰田 RAV4 吧，应该是改款上市的时候，汽车之家接了一个单子，就是要帮丰田 RAV4 做一个像软文报道一样的这种形式。当时可能在这个软文过程中有点太过于软了，就是没有突出 RAV4 的优势，当时丰田的公司就要求把汽车之家的这一篇文章给下架。汽车之家也非常硬气啊，汽车之家说我上了线的文章是绝对不可能删的，也不可能更改内容。那这个丰田公司也很硬气，丰田说如果你不删，你不删，你也不改，那对不起，我的上次给你啊，给你去投的那个500万，就是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民调嘛，就是调研那个有个名词我记不太清了，叫什么什么商调，那这个商调500万的合同我就不给你签了。汽车之家的也很简单，汽车之家就是不签就不签，老子就不删，我也不改。所以当时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正好在处理这件事情。我当时觉得说，汽车之家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做赚钱归赚钱，骨子里面该硬气的时候还是要硬气啊。所以聊了这么多，说1000到10000啊，我这个模式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你看我当时跟汽车之家聊了7个小时，我跟投资人跟薛蛮子当时在玄武饭店也聊了也有2个小时，我跟老薛当时在吃早饭也说了很长时间。说实话，就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详聊了，感兴趣看我的直播啊，我现在在一直播直播，大家在一直播可以关注一下百车全说三刀，或者新浪微博也可以关注一下百车全说三刀，我随时直播，我的新浪微博就会跳出来一条提示啊，百车全说三刀，没有关注微博都可以关注一下。那直播里面呢，因为直播嘛，对吧，脱口秀随便都说说的，那我可以大家感兴趣随便聊一聊。今天聊那么多啊，希望大家喜欢。那么最后呢，也是跟大家说个通知啊，美肌贴膜之前是跟我们的论坛有合作啊，而且微博上我当时抽奖也是美肌赞助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贴膜可以送给大家。那么之前有一批兄弟们也是收到了，对吧，大家你收到贴膜也不在我论坛里面发发这个照片，对吧，你最起码说一下嘛，收到东西你得感谢一下是不是。美肌贴膜7月1号、7月2号两天在聚划算有活动啊，这家贴膜还挺有名的，在天猫上排名都非常靠前，918块钱全车包贴膜啊，然后是终身质保啊，这个终身质保我觉得还挺有吸引力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另外一个，我今天节目当中关于汽车之家前副总裁马刚他写的那一篇汽车之家的挽歌这一篇文章，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大家可以搜百车全说，或者直接搜 AB 的 B545859 啊，关注这个订阅号，你直接输入汽车之家4个字啊，会跳出这篇文章给你看一下，好不好？我同时把这个我今天节目里面聊到的关于情志的这篇文章也推送给你看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订阅号，订阅号今后每周四更新啊，大家记住啊，每周四更新非常好玩，我们会把它做得更加娱乐化。那么好，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接着聊。